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亲爱的各位，主内平安。让我们继续我们的旧约导读课程。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亚茅斯先知书。我们先看一看亚茅斯先知他的时代背景吧。在公元前760年到750年，也就是北国以色列民在亚罗贝罕二世他的长期统治之下呢，过着政治、经济及文化的黄金时代，但换来的却是什么呢？贫富的悬差，欺凌弱小的社会状况，再加上当时的司祭啊贪求权位，宗教和道德日趋败坏。人们虽然敬拜天主，但同时也膜拜各种的偶像邪神，过着一个混合的宗教生活。在这种混乱不堪的情况下，先知则言辞告诫以色列民要准备迎接即将来临并施行审判的天主。至圣而有公义的唯一天主必将这个犯罪多端的国家由地面上消除。所以亚茅斯先知不断向这些狂妄啊、只顾享乐和不义之人去劝告、去劝勉，希望他们不要压榨自己的同胞，反而要关心他们的痛苦和国家灭亡的危机。这两点你可以在亚茅斯先知书的6章还有8章你可以清楚的看到。因为北国以色列在我们看来真的是恶贯满盈哈，不肯悔改，所以至公至义的天主已经不能再容忍了，因此必要按照公义消灭他们。先知则在序文的诗歌里边已经向他们提出了天主将向他们提出审判，你去看1至2章啊。然后是这里边我们说有各种的神谕，有向各个民族、其他民族还有以色列的神谕。这是我们要将亚茅斯先知书分成3部分之第一部分，那就是1至2章上主惩罚各国的神谕。然后呢，第2部分3至6章预示着以色列民将受惩罚，其中包括5个针对以色列民的神谕，其中3个是以你们应听作开端，另外2个是以祸灾作开始。第3部分那就是7至9章，那记载以色列民结局他的5个神事，你去看有蝗灾、旱灾，是有果篮等等，和上主消灭恶人，有千锤线等等，其中附加了大卫王国复兴的预言。这是大概的一个大纲哈，具体内容你去读9章，其实不是太长。那我们了解了他的时代背景、社会背景，还有大概的分章分部分，那我们看一看亚茅斯先知书的神学思想。亚茅斯其中的一个神学思想，那就是对伦理生活的重视。正当以色列宗教遇到极大的危机时，亚茅斯先知极力地维护伦理的重要性。先知指出，天主一为至高无上的主宰，那有权要求人，每个人而且是都要遵守他的法律。第2点，那受天主恩惠更多的人所负的责任也就更大，这指的是那些统治者、那些司祭。那第3点说，这种自然法律给人与人啊、国与国之间都互相来往加了一种基本的责任，那就是彼此应守信义、执行仁爱。第4，那就是服从天主的法律，敬礼天主才有价值。如果你不服从天主的法律，你单纯的是敬礼天主或者献祭，我们说它有什么价值呢？因为真正的宗教和对天主的敬礼全在于首先成行天主的旨意以及对人施善。所以说没有一个 诚行天主旨意的心态，没有一个对近人施惠行善的这么一个生活，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宗教和对天主的敬礼。第五，那至公义的审判者天主要依照公义的准绳来审判个人和民族。审判万民的日子近了，这日子是上主的日子，是痛苦的日子。所以说亚茅斯先知他的讯息，那就是在宣讲正义，这是一位真的是发出正义之声的先知。他强烈的控告这些有权势者对底下阶层人民的不公义，并严肃批判这些虚伪的宗教经历。他提倡礼仪改革，提倡社会的正义。我们说这些很严峻、很气势凌厉的讯息，也是所有先知中我们说几乎所共有的讯息。亚茅斯先知控告以色列，他们是天主所拣选的，但他们的回应却不相称。他们把金钱与权势看成是法律，哎，用来骗人，用银钱购买穷人，以一些食物、一双鞋等等，然后是换取穷人。那当天主恩上加恩的时候，以色列却在罪上加罪。所以在上主的日子，天主必会惩罚他们。先知的预言，先知的宣讲，乍一听起来我们真是充满了恐怖啊。但他也向上主求情啊，给他们，你去看七章的一至三节，还有四至六节都有。但知道求情也无法挽回天主的惩罚呀。无论如何，他在绝望中是仍怀有希望的。五章的十五节，你们应厌恶好善，在城门口主张正义，或许万军的天主会怜悯弱色的移民等等。他向基督的审判说道，就像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说到，说交给谁的多，向谁索取的也格外多。在马窦福音的二十五章的四十节，我们还有耶稣基督的宣讲做审判，说犯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所以若望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十五章的十二节告诉我们，要爱近人如同耶稣基督爱了我们，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啊。好，亲爱的各位，我们今天呢，那我们就看到这里，我们就看这位先知啊，这是一位真的是敢于面对社会不正义而发言的先知。所以建议各位去看一看亚茅斯先知书，把它读一读，然后也让我们去反省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去好好的活这份信仰，将这份信仰与我们的实际生活结合起来，成为天主真正悦纳的祭品。愿天主降福你们，赞美主，感谢主，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